九股烟乔帽，下定决心非要偷着跟这帮贼看看他们的落脚地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回去送信儿，把这贼窑子给他砸破了，把丢的银子夺回来。你看咱们说过了，乔茂这个人一说话尖酸刻薄，一点人缘都没有，万人烦。但是有一个长处，在关键时刻为朋友两肋插刀。看来啊，你还得看人看本质。单说乔茂下定决心之后，手中拎着这把小片刀，在垄沟里头慢慢的坐起来。哎呦，这个身上可疼啊，特别是屁股上这弩箭的伤，一动啊往外就冒血。怎么办呢？他把上衣这褂子撕下一条来，兜着卡布裆把这伤口勒上。哎，这玩意儿差多了。他一想，这个贼已经退了，听声音奔东北方向了，我呀兜个圈子过去，走到他们的侧面，就不易被他们觉察着。就这样，他哈着腰弓着身子，垄沟垄台垄台垄沟，比狸猫还快呀。三晃两晃，时间不长，他转出有五里地去，脑袋上也冒了汗，可把他累坏了。找了个藏身之所，坐到大地上，用小刀拄着地，拔脖他看着，哎，看见了，远处是人喊马嘶，摘耳侧听啊，只言片语的能听明白，有的听不清说什么，有的高声咋呼他听见了，跟上跟上跟上跟上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哎呦，贼呀！拢目光他一看，黑乎乎的两大溜。正中央是骆驼垛子，小茂明白了，这是贼往下撤退呢。这骆驼垛子上的全都是镖银呐，这帮小子往哪儿撤呀？嗯，跟着，进他不敢呢，就得离远处哨着，等着声音小了之后，他在庄稼地又起来了，猫着腰偷偷的跟踪。可走着走着，他没有道，眼前一道河岔子，也不知道水深水浅，他得绕河而行。这一绕他耽误工夫了，等他也转过这个河岔子，听声也听不着了，看影也看不见了，虽然知道不太远，落到哪个方向不清楚。这怎么办？这天也太黑了，变变方向吧。他一摸，哎，火折子还没丢，拽出火折子了，用嘴一吹，火着了。他那玩意儿叫自来火，里头有硫磺焰硝，见风就着。他一只手举着这个火折子，另一只手拎着刀，变变脚下的方向。后来他发现了，哦，有一条毛毛道。这条毛毛道通到哪儿不知道，心里头纳闷着，要顺这条道走，肯定能把贼追上。哎，就这么地，他正盘算着呢，倒了霉了。这个人呢，再有心眼儿，有时候有失算的时候。咱没说吗？天那么黑，点一点火光，离这多远都能看见。慢说是漫野荒郊啊，被放哨的贼发现了。哎，哥哥兄弟啊，那怎么有火光呢？是人！哎呀，有人追上来了啊！赶紧报告朴把子。一会儿朴把子发起话来了，无论如何得把这人给逮住。这些人跟踪可不妙啊，马队、步兵分两路，好几十人奔火光就来了。一开始乔茂没有觉察，后来听见人喊马嘶，越来越近，仰坡一瞅，我的妈！把火扇子赶紧纸灭，揣好了，顺龙沟他就跑。如果被人家发现，还有他的命在吗？跑了一程，他趴在地上， 也仗着他这个堆儿小，劈着地方下一趴，一点伤都没有。他就觉得这个马队在身边掠过，离着他相差不到四五步，一歪歪就把他踩在底下。他那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一听马队过去了，心里念佛：“哎，阿弥陀佛！”又躲过了一关呢。他身子轻轻的转动一下，刚坐起来，步兵到了，步兵拉着网来搜查来了。是这儿不？就在这儿，怎么没了？大概被这小子察觉了，把火光指灭了，肯定离这不远。来来，赶着往前搜。小猫一看坏了，躲过马队，躲不过步兵去，干脆就在这眯着不动。他一闭眼，爱怎么的怎么的。哎，这帮人左滑了右滑了，没发现他。等着步兵也过去了，小猫出了一身冷汗，把眼睛睁开眨巴眨巴，
还多悬呢。
别动啊，别动啊，沉住气。时间不大，听马蹄子声由远而近，又兜回来了。但这回离着他比较远，骑马的主说话他听得清清的。没有啊，那这小子躲哪儿去了？没有就算了，当家的有话，搜不着赶紧撤吧，收网收网。后边的弟兄回来吗？人家早都回来了，快走，一会儿跟不上队伍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马队没了，声息皆无。乔茂刚想要起来，一合计，慢着慢着慢着，我当过贼呀，我明白这套手法。他们能不能故弄玄虚，说撤了没撤，或者撤了一部分又留下几个人在这蹲坑，他妈我一出去正掉他们手里头，甭动。乔茂真有耐性，在这蹲了足有一小时啊，您听明白，六十分钟啊，半夜的时候，什么人能有这耐性子？后来乔茂还真就猜着了，离着他能有十几丈远，出来俩人，老三、老五，何苦来的？吊半天也没吊着啊，看来是鬼火吧？不能啊，鬼火发蓝呢、啊，他这火发黄了、啊，管怎么的，人都走带走，等到什么时候？走走走，这俩小子走了。如果乔茂沉不住气，方才出来非叫人逮住不可。就这样，乔茂又待了有半小时，确实发现身边没人了。他从笼沟里这才站起来，就觉这个脑袋嗡嗡，两腿发颤，脑瓜发沉，真想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睡他一觉。但是事情头逼的没有那个时间。小猫一看，我跟着，离近了还危险，我远远的跟踪。出身还跟着，咱们简短截说吧。按现在说，也就是第二天凌晨三点来钟，正在这时候，眼前闪出一个村庄。小猫一看，先前灯光就晃动，后来影没了。就知道贼在这落了脚了。什么村庄没来过，叫什么名不知道。他蹲在村子边上又很长一段时间，最后一咬牙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拎着刀仗着胆他进了村子，这才看明白这村子当中啊是一条官道。官道就平常走车走人的，两旁边是住户。半夜三更的，那农民早都睡了，关门闭户，黑咚咚，一点亮光都没有，也就是有个五六十户人家。乔茂一分析，这帮贼好几百号的，连人在车在牲口，这小村子也装不下呀，他们能在哪儿落脚呢？也喂不住，在这路过喝口水喂喂牲口又走了。要走了的话，我能听见声，怎么没看着？可以断言他们进来这个铺子了，怎么就失踪了？他拎着刀在这个街上 贴这个墙边就出溜，出溜来出溜去，发现眼前道边有一座大庙，这庙也年久失修了，连个匾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庙，但是那门还关得挺结实，旁边院墙有个豁口，这人一片腿就可以进去。乔茂蹲在这豁口这儿，仔细往里看看，哎呦，在这儿，为什么？他一看院里头有人放哨，有四五个小伙子拎着刀棒子来回巡逻呢。啊，不是贼能在这儿吗？甭问，这是他们临时啊休息的地方，还不是他们真正的贼窑，那我也得看个水落石出。他没敢在这豁口进去，往左边转，转到庙墙的外头看看左右没人，脑瓜一扑着，噌，飞身上墙。这乔茂的轻功占着一绝，要不怎么叫九五烟呢？给你一溜烟就没影啊！你看个儿小，腿可快，比兔子跑得还快。上了墙，他掌身往院里看，二道院里头也有巡逻的，正列灯光晃动。往对面的敞篷里一看，有牲口，一匹挨着一匹的，哦，骆驼垛子啊，果然在这儿呢。好小子，你们做梦也没想到乔大爷在后头跟着来了。嗯，这回我非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可。一片腿从墙上头出来下来了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蹑如千踪。他打算看看这个大殿呢，有灯光这屋是怎么回事。哪知道刚走了几步，大殿的门一开，出来俩人。乔茂吓得赶紧一回头，身后是一棵大树，他逼着腰上了树，比猿猴还快。到了大树上头，攀住树枝，屏住呼吸，两条腿把树干抱住了。这棵大树枝繁叶茂，半夜三更有个人在那藏着，你根本发现不了。小猫瞪小眼睛往下看着，就见出来这俩人，一个穿白挂素，手中提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，一个长得五大三粗，手里拎着把锯齿狼牙刀，能有四十来岁。乔茂眼尖全认出来了，
对对对对，
劫镖那会儿双方交手，他们跟铁掌黑鹰程月都交过手，
就有这俩小子，就有他们，
肯定是这帮贼无疑了。那么使铜锅铁杆大烟袋那老家伙在哪儿呢？
甭问，大概在屋歇着呢。哎呀哎呀，
可惜身边没人啊，这身边要有人回去一送信儿，到这会儿哗把他们一包围，这银子不就夺回来了？可惜我又没有能耐，再说孤身一人身负重伤，我是什么也干不了啊，仅能踩踩盘子了解了解情况而已。由于看这俩小子一个拎刀一个拎宝剑也奔这棵树来，他心里顿时就一阵紧张。这俩小子走到树下还不走了，拎宝剑这小伙子往左右看看，四哥，哎，留点神啊，老当家的吩咐了，因为这个买卖太大，让咱们提高警惕，千万要留神。
我明白。
我说兄弟，你怕有人跟踪？那当然了，你别忘了，咱们的对手是镇通镖局的总镖师铁牌手胡孟刚啊。胡孟刚本身不但说有两下子，他手下那帮打手也不含糊。刘点神呐，真要有人跟着，看清咱们是怎么回事可就麻烦了。
我明白，
不会有人的。我听那个老七他们跟我说了，那火光一闪，那人就没了，怎么划了也没找着。
是啊，
我四哥，你说这事不怪吗？那是人，那是鬼呀、啊？怎么明明看见火光，到那划了就没划得着呢？证明这个人漏了网了。 能不能在咱后头跟着，这玩意儿说不定啊，多留神查查。
我明白。
小茂听得清楚，是指的自己。哎呦，他们还真留神注意了。再跟这俩人一转身，奔那个墙那豁口那去了。小茂刚松了一口气，
就觉得这个脑瓜顶上
声音不对劲儿，树叶子微微响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上而下奔他这脑袋来了。这就是绿林人的直觉，其实一点声也没有。这个人身上本身呢有直觉，哎，要觉着是这么回事，就八九不离十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上面下来个什么玩意儿？一条绳子，绳子前头拴个套，来套乔茂这脑袋来了。如果乔茂没察觉，啪给套着，人家一蹬，这玩意儿叫勒死狗，就把他吊到树上了，那还受得了？等乔茂也察觉了，这个套也到了脑瓜皮了，把九股烟下去，用手一拨了，来、一拨了这个套，身子这么一沉，树枝子折了，啊，咔啦啪，从树上摔下来了，他也摔下来了，树上那主跟着也跳下来。刚才咱们说了。一个使刀的，一个使剑的，一个黑大个，一个小白脸子，转身就回来。三个人三吊脚把九股烟乔茂就围住了。逮着了，逮着！就听树上跳下那小子还说，他妈的，我就觉着后边有人跟着嘛，这小子真滑呀，我套白狼没套住，别让他跑了。院里院外长起灯球火把，这贼全奔这儿来。小茂是魂不附体。九股妖心说，本来我这能耐就平常稀松250，这么些劲敌我哪受得了。哎，他贼有飞之，这树根底下那土地发泡，多少日子不下雨了，这院里广尘土也有一寸多厚，他在摔到地上的时候，噗，这一下子没感觉出疼来。乔茂急中生智，抓了两把土面的，噗，往四外一甩，贼人往后一闪身，哎，留了个空隙。乔茂双脚点地，啊，噌，窜上大墙，一滴撩就跳到外头了。撒丫子就跑，容等这帮贼追出来，乔茂是踪迹不见。
呸！这小子这真快的嘛，
小个不大，可真滑。找，拿着灯球火把四外滑了。其实乔茂躲哪去了？离着这破庙本来不远，这庙后头是一片烂葬岗子，就埋死人的地方。他躲在一座坟头的后头了。这个坟呢，多少年的了不知道，也没人祭扫。那坟上的草长得有多高多厚，他个儿又小，他扎在那草堆里去，就这么没发现。这贼骂了半天回去了，乔茂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我的妈！又过了一关，好悬呐！
小茂一想，别跟着我这叫死催的我。我为了胡孟刚，仁至义尽。镖行那么多人，谁来了？
还不是我姓乔的一个人吗？
是胡孟刚对我不错，我这么做我也算对得起他了。无奈我身小力薄，无能为力，而且身带重伤啊！我赶紧回去送信儿去吧。嗯，走人呐！
打定主意，他刚想走，又一想慢着，不行。看得出贼人在这不是贼窑，这是临时休息的地方，肯定他们休息休息，
人歇歇，马喂好了，还得走。真正的贼窑在哪儿不知道。我回去送信把人领来，只能领到这破庙。那会儿那贼不定跑哪儿去了。我不是往返徒劳白费劲儿了吗？哪能半途而废呢？妈的呢！我就不听邪，不没逮着我吗？我还回去。你说这位这个胆子有多大呀？又一想，方才打草惊蛇，这帮小子已经对我注上意了，尤其我这一跑，他们都不放心，肯定是加强了戒备，这回我可多加谨慎。这回再进庙，他没敢走那墙，他转到庙后头去了，蹲在草窠里头，眨巴着眼睛往四外看着。哎，觉着不得灵了，身形一晃，噌噌噌噌噌，窜上后院墙，一使劲窜上大殿的后坡，脚下就这庙的大殿。什么殿不知道，供的什么神仙不清楚，反正这屋里有灯光。小茂一想，我呀非得看看屋里的怎么回事不可，爬到房坡半天他没动，最后双脚挂住阴阳瓦，珍珠倒卷帘，夜叉探海式，把这个身子在后房坡卷着，贴到房檐上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打算往屋看看。这后窗是纸糊的不假，多少年了，那个尘土油渍子就好像油布相似，仅能看着恍恍惚惚有灯光，你得点破窗棂才能看得见，够还有点够不着。他就试探着一手扒这房檐，一手用小刀好钻个眼儿或者划个口才能看清楚。他把这个小刀刚要往前一递的这么时候，房坡上来个主，这主就在乔茂身边，乔茂就没看见呢。你这人够狠的吧，把掌中一把斧子举起来，照着乔茂扒房檐那只手，那剁上就残废。乔茂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，就觉察就不好，一松手，在这后房坡这日呀掉下来。乔茂心里一翻个，不行，不行了。人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，看来我的目的是达不到了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啊，快走！他刚想走，就听见四面八方串锣响亮，是伏兵四起。